好，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一段，就是这十二个小和尚，十二个小沙弥怎么打发的这个问题啊。他说，且说那个玉皇庙还有达摩庵这两个地方啊，一个是道观，一个是和尚庙。一般的十二个小沙弥，还有十二个小道士，如今挪出大观园来，那贾政正在思想，到底要发到各庙去居住啊？就说大概要把他们发到各庙去居住吧。不想后街上住的贾琴之母周氏啊，就这个妈妈正盘算着，也要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的事务与儿子管管啊。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官说啊，就是说以后你会发现二三回、二四回、二十五回里面很多官说的戏。那这个官说其实跟我们今天也蛮像的，就是走什么样的门路，怎么送礼，这些问题大概变成了古代的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套学问啊。好，他就说要谋一个大小事务与儿子管管，也好弄些银钱使用，就是儿子如果找到这个工作，也就可以有银钱使用。可巧听见这件事，就坐了轿子来求凤姐。那凤姐因见他素日不拿班做事的啊，拿班做事，就是凤姐当然她觉得这个人平常还不错，就是也很谦卑，做人也很厚道，不会整天装腔作势的那种，老是惹事的人，所以凤姐就答应了他，就依允了他。那想了几句话，然后就回王夫人说，这些小和尚啊，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管理学很奇特，就是因为有人求他说可不可以给他一点工作来做，他就会想，他就会去建议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王熙凤不一定真的觉得这十二个和尚跟沙弥这样处理是最好的方式。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，就是他其实是为了贾琴找到一个工作，所以都使得这个家族后来很多人事的安排中间出了大问题，就是因为不是按照法，不是按照事理来处理，是按照情。有人官说了，然后你也答应了，那么最后你就会安排这个事情，那么这个家族的管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里面。那凤姐因见他素日不大拿班做事，就依允了，想了几句话，就回王夫人，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。一时啊，如果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啊，如果娘娘又要回来，那倘或散了火，把这些和尚跟道士散掉了，那若再用时又是费事啊，非常的麻烦。依我的主意，不如将他们送到咱们家庙铁槛寺去，那月间可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啊。所以你看到古代这种大家族，对他们来说养十二个和尚、十二个道士根本也不是难事，就是花点钱供他们膳宿就好了，根本大概也没有什么工钱这种事情，因为大概这种小沙弥、小道士也都是穷人家的孤儿卖到庙里的，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需要花费，就是给他们一点柴米钱，就是有饭吃就可以，有住的地方。那如果要用的时候叫一声就来了，一点也不费事。那王夫人听了，王夫人是没有什么主意的人啊，就是所以很多事情大权旁落，就到最后是王熙凤来管，因为王夫人本身没有什么主见，她就跟贾政商量，跟她的丈夫商量。那贾政听了以后就说，哎，这个倒是提醒了我啊，就是没有想到万一娘娘又要来要用的时候怎么办，那就这样了，就马上叫贾琏来。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其实是一个时间的转换，就凤姐跟王夫人禀报之后她就回家了，王夫人又去跟贾政商量，王夫人跟贾政商量完以后，贾政决定要叫贾琏来。那这个时候王熙凤跟贾琏正在家里吃饭，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一段写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写得非常好，就是你可以看到短短的一段戏，你就马上知道这个家里强势的是谁，那种关系。说当下贾琏正同凤姐吃饭，一闻呼唤不知何事，放下饭便走。这是贾琏，对不对？因为贾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，就是长辈叫赶快放下饭就要走。那凤姐一把拉住啊，就拉住他笑了说，你且站住听我说话，如果是别的事我也不管，如果是为了小和尚们的那个事，好歹依我这么着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的聪明，就是正在吃饭他马上就料定说一定是为了这个事情，因为他刚才建议过，所以他知道现在叫贾琏大概就安排这个事，所以他决定把这个事情要给贾琴啊。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凤姐的敏感啊，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，就说你就这样回答。那贾琏就笑了啊，当然贾琏说，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说去吧。 啊，就是意思说你自己去说，你不要来拜托我，就是这是官说嘛。好，你看到下面的反应，凤姐听了把头一梗，这个字你很难形容是什么，就是那个脖子一硬，其实就是本来还笑的，现在不笑了，就是你发现那个脖子一梗的时候是那种有点严肃起来了，把头一梗，把筷子一放，塞上思笑不笑的。好，这三个东西都是威严。好，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学一学，就是下次有人要跟你讲什么话的时候，你把头一梗，筷子一放，然后脸上似笑非笑，对方就吓坏了。其实整个在写那个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，就这一对少年夫妻结婚没有多久，然后贾琏完全被这个太太所控制啊，所以这里面其实真正的威严不是那种大吵大闹的，就是筷子一放下来，脸一板的时候，那个贾琏就吓坏了，而且用得很好，是似笑非笑，他也不能完全太凶巴巴的感觉啊，那个似笑非笑，那贾琏大已经快昏掉了，所以把头一梗，筷子一放，塞上似笑不笑的，然后瞅着贾琏说：“你当真的还是玩话？你说真的还是开玩笑？”好，他都没有强迫他哦，你注意一下，就是那种威，真正的威严。到最后就说你是说真的，那对方已经吓坏了。那贾琏笑着说：“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云儿，你看到也有人官说了，就是五嫂子有一个小孩叫贾云，那来求了我两三遍了，要个事情管管，我也答应他了，叫他等着。好不容易出来这件事，你又要夺了去。”所以你可以了解到，就是贾琏也有人在官说，然后凤姐也有人在官说。那等一下你就会看到。贾云终于弄清楚，去官说贾琏是没有用的，就是你跑去，你以为那个董事长比较大，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董事长是有点窝囊无能的，所以还是要找总经理。所以这里面就完全讲到谁在掌权的问题啊。所以贾琏有点可怜，你可以看到说，你看有一个人求我，而且求了好几次，我都答应人家了，那好不容易有一个事情，那现在你又抢走了，那我那么脸面怎么放？所以这里面王熙凤当然也有她的为难，可是王熙凤第一个就说我答应人家的事你不能抢走啊，所以她一定要把这件事抢过来这样子。好，她说好不容易出了这件事你又夺了去，那凤姐就笑着说，这个时候她安慰她了，她说你放心，园子东北角上娘娘说还要叫多多的种些松柏树，那楼底下还要种些花草，那么这件事出来我保管叫云儿管这件工程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聪明的王熙凤，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我已经答应贾琴了，那我在外面不能丢脸，我要给贾琴，反正丢脸丢惯了，你再丢一次脸，可是我也答应你，我也帮你，下一次事情我就给贾云。好，所以这里面的其实很开玩笑在讲话，可是很多官说的事情，大家族里面还有特别是贾琏跟王熙凤的关系完全就透露出来了。好，那这样他就安抚了贾琏，那贾琏说果然这样也就罢了，那么这个事情就丢开了。那么作者写到这种夫妻之间的事情写得非常有趣，就是你会感觉到毕竟是新婚夫妻，所以他要写到这种新婚夫妻如果整天就是谈官说啊，谈这些事情的话，又觉得有点太冷太生硬，所以下面就加了一段，就是只有夫妻之间会谈的事情。那个贾琏就说，哎，我昨天晚上也不过要换一个姿势，你怎么扭手扭脚的。好，我们当然知道这在讲什么东西，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行房的这种很私密的事情。可是这里面其实我们注意一下，好的文学少掉这一段，那个夫妻的感觉就没有了，就是非常亲的感觉。而且王熙凤聪明极了，就是她这个时候她又变成女性了，她就害羞，然后也不能回答 那种感觉、啊、我们注意到这些语言的漂亮、啊、她说只是昨天晚上我不过要改个样、啊、就是说我换一个姿势，那你就扭手扭脚的。那凤姐听了嗤的一声笑了，然后向贾琏啐了一口，低下头便吃饭。你注意凤姐的反应，因为她是一个女性，她觉得怎么青天白日的谈起这个做爱的事情，觉得实在有点不好意思，所以她就笑了一下，然后啐她一下，然后就低头吃饭就不理她。那么这些地方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是好的文学是真正关心到人的、啊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看的小说的时候，就是全部是八股的，它有再大的大道理你就读不下去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，其实文学有时候需要的不是理论，而是真正的人情的观察。就是好的作家其实是从生活里面出来的，他如果读了很多的理论，他到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硬邦邦的东西。那这些部分在文学理论上没有办法分析，就为什么贾琏跟王熙凤在讲贾琴贾云的官说最后要加这一段，因为这一段才是夫妻的情分，他们两个有一些很私密的夫妻的情分，所以把两个人的关系写到非常活的东西。 啊，所以这是我一直觉得说，很多喜欢文学的朋友，有时候我们读小说啊，也觉得很好看，然后你就去读一些文学理论，准备自己也要创作了。但是文学理论越读，你到时候越写不出东西来啊。通常我们大家最后发现的结局都是如此，因为文学理论本身变成绑手绑脚，因为它变成公式。可是我们读到《红楼梦》最好的地方都是写到这种部分啊，就是短短的一段，可是你活灵活现，你觉得那个王熙凤的表情呼之欲出，贾琏的嬉皮赖脸，两个人的关系全部出来。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只有一页的三分之一，可是所有两个人的关系全部就出来了啊！这是我们说为什么一个东西叫好的文学啊？就好的文学能够啊，它有语言的鲜活，有人的鲜活。就像刚刚讲说，王熙凤把脖子一梗，筷子一放，腮上似笑非笑，只有三个动作，可是立刻王熙凤的威严就出来了。那有的人讲了半天讲不出来，也不知道王熙凤在干嘛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就是文字的精简，语言的精简，可是最重要一点是作者对人了解啊，他对于人的观察。我们说文字也是一种素描，就素描的基本功做好了以后，他对观察的人物他能够模拟，就是能够让你觉得如临现场，好像真的看到王熙凤有这样的表情一样。